佛学基础知识。六波罗蜜持戒。五、持戒的定义。三、持戒作为菩提本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佛学常识。建议师兄们课后仍需要重复学习视频课件，或来回听课件音频，对于修心、都摄六根、防退转懈怠等等都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戒的种类。三昧耶戒，凡是骂师父、背后讲师父的人所犯的罪，就犯了三昧耶戒。这个是什么果报呢？其他的师父不多讲，最可怜的是这种人一辈子证不了果位，这比下地狱还厉害，因为他白修了。我们学佛的人不就是讲证的果位吗？好了，证不了果位你就可怜了。守戒有两种，止持、坐持。一种是止持，止持属于自立的，一个人能自己守戒的话，对自己帮助很大，属于小乘。还有一种叫坐持。坐持是什么？就是你必须要去做，你自己要做，把持住自己。守戒，你还要帮助别人，属于利他。比方说，今天看见一个人病倒了，或者这个人摔伤了，或者这个人有什么不好，你如果作为止持，我修自己，我自己管住自己，那么这个就没错。就是说我不动别人因果，个人种因个人得。你今天伤害自己了，或者你做错什么事情了，我修我的，我不动你因果，那么就是小乘，修自己，把自己管好。坐持就是必须要有所作为，必须要去帮助别人。如果看见别人在堕落，或者看见别人在做不好的事情，你不能不管，叫坐持。这个守戒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管，你就是犯戒了。如果看见一个人做坏事，你不管，你犯戒了，这就叫坐持。所以学佛的人不但要管好自己，还要管别人，真的不容易。很多人说等我修好了再去管别人，他这辈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。不可能这辈子能修好再去管别人，很难的，要靠自己的功德，功德越大，就会受到菩萨的护念照顾。你去看整天在外面忙于做功德的人，他的孩子很出色，很优秀。为什么？菩萨在照顾他家里。我们有很多佛友根本英文都不会的，他的孩子各方面成绩都考得很好，妈妈很多都不懂，爸爸也不懂，像这些就是要靠菩萨的护持。三戒，实修要守三戒。第一戒，守戒条，就是戒律的条律，就是经常要阅读，遵循每条戒律，对照自己，约束自己，指导自己的生活。第二，守戒体，戒有一个体的，现在人们说没体，什么体？就是体。守戒体就是要选择什么样的事我可以做，什么样的事情我不可以做，依佛理而行，常思因缘果报。第三，守戒行，就是行为准则。我今天做的所有事情，有没有遵照戒律戒条？像不像一个菩萨？我今天能不能穿着义工服跟别人吵架？我能不能穿着义工服跟别人抢饭吃？面条不够了，怎么办？晚一点吃，照样有吃啊，不要去抢。遵照三戒法，会有戒相出来。圣人学会三戒，少之时，血气初定，戒之在色；壮年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争；其老也，血气渐衰，戒之在得。修成正果，就是修出人间境界，拥有菩萨的境界。五戒，学佛人必须要守五戒。五戒是学佛的基础。发心修行的人必须要持五戒，想要获得心灵的提升，发心修行的人必须要持五戒。如果五戒都做不到，你怎么能守小乘戒、大乘戒和菩萨戒啊？师父以后会跟你们讲菩萨戒，告诉你们做菩萨应该怎么守戒，现在你们连做人的戒都守不了，要好好修啊。如果一个人失五戒，他就不会再得人身。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守不住五戒， 到时候投人都没有机会，只能入三恶道，做畜生，做恶鬼，下地狱。五戒最起码的你要守，天天想登彼岸，天天想让自己获得解脱，但是又不肯守戒，你要守啊。五戒最起码的你要守啊，对不对？你做人都要守五戒啊，不要说做菩萨。发心求受五戒，要加强对佛理的领悟，发心求受五戒，就是发心去让自己受五戒。师父从来不叫你们受五戒，但是你们自己要发心啊，想一想，我做不到，但是我先试着去做。实际上五戒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，一点都不难，师父指的是正常的人。那些做坏事的人已经不是正常的人，这五戒是正常人也应该做到的，何况你们是学佛人呢？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，说来五戒要自己自觉自愿的来改正。你拿了人家的东西，天上菩萨都看得见，地下的鬼都会冲着你的。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拿啊？因为你贪了，贪心不足。师父已经说了，你就算住在酒店里，把那些用不完的洗漱用品拿走也是贪。不要以为住酒店是自己花了钱的，把用不完的东西拿走很正常，虽然这个行为在人间不犯法，但说明你已经有贪心在里面了，尽管还没有犯戒。不该你的东西到人家那里去拿，那是学佛人应该的吗？你们自己必须要领悟，然后自己要求受。什么叫求啊？就是求菩萨说，菩萨，我要改正啊，我要守五戒啊。守五戒上天堂，不守五戒进医院。五戒做好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人。
十善行啊，这些都是基本规则。比方说我们五戒不应该杀生，你可以杀人吗？
嗯，
对不对啊？不可以吧？杀动物也不可以吧？啊啊，你可以偷盗吗？学佛人可以偷吗？不可以吧？最基本做人的道理，你这些，你不能喝酒喝了醉了吧？喝酒喝了醉的话伤身体，而且你会害人的，打人骂人啊，
嗯，
对不对啊？闯红灯啊，不是喝酒吗？啊，你不能邪淫，你到外面去乱搞女人，这可以吗？当然做人也不可以这样啊，道德问题啊。还有最后一个呢，啊，不妄语。整天整天吹牛，整天整天吹牛，谁喜欢你啊？整天吹牛的人谁喜欢你啊？所以这种人没有人缘的，明白了吗？做不好事情的呀。所以像这种，你说这个五点做成的话，你说你就可以脱离六道了。这个五点做人，你才能做好了，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人呐。做一个人都不能做这种坏事的，不是说学佛人呐。
守五戒的那只能成为一个正规的人。下辈子再来投人。
哎、啊，你不渡人的话，老妈妈，你不叫愿力，你听得懂吗？菩萨为什么？
我懂啊，我懂。
哎，老妈妈，你知道菩萨为什么成为菩萨？菩萨就是因为救度众生的，才能成为菩萨。走五戒的，那只能成为一个正规的人，下辈子再来投人。因为我在人间，我不做坏事，那你下辈子还是个人。明白了吗？
嗯，
因为我们要成为菩萨，必须度别人，必须让别人好了，那你才能成为菩萨。你明白了吗？
嗯
啊，好了。
想下辈子做一个人，不进地狱，至少要先守五戒。证得一个菩萨的果位很难，证得一点罗汉的果位都很难。想下辈子做一个人，不进地狱，至少要先守五戒。想要根基好，必须守五戒，不能淫乱。
守五戒啊，你必须守五戒，你根基才会好啊。你一个人一辈子淫乱次数太多，你就根基就不行了，听得懂吗？
哦。
你说一个女人如果跟很多很多人跟人家男人有过这种事情的话，你说这个人这个女人是不是一根基很差的一个女人啦？是不是叫烂女人啦？
想除邪念，要守五戒。
你说五戒的人就有25个护戒神在你身边的，
哇！
所以你去看看，说五戒的人，他不会出大事，不会被车子压死的。
嗯，
就算这个房子要有什么恐怖分子爆炸的话，他也会离开这个房子的。
许了五戒或清修了， 得须陀洹果。须陀洹果不是很难的，开悟的人都能得到须陀洹果。像你们如果现在已经许了五戒或者清修了，你们已经在人间得到须陀洹果了。佛菩萨说的五戒里的不偷盗，如果你不守戒去偷盗了，你们说会不会被警察抓住？不杀生，如果你杀人，那你犯的是阳律及阳间的法律；如果你杀动物，那你犯的是阴律及阴间的阴律。虽然在阳界法律上不能惩罚你，但在阴律上还是要全部受惩罚的。所以五戒对人而言都应该遵守，并不仅针对和尚和尼姑。在家居士要守哪些戒？
居士嘛，就是在家修行者称为居士呀。守戒律嘛，一般的最好的最基本上嘛，就是至少要守啊，守能守五戒嘛最好，守不了五戒嘛啊，能够不杀生啊最起码的，而且呢不偷盗啦，这个几戒一定要守的吧。人最难守的就是个妄语吧，那你至少要守三个到四个戒吧，明白吗？比方说不杀生，不喝酒，不忘这个不邪淫啊，不偷盗啊，对不对啊？这四个要守吧啊。妄语们可能在一边学习当中一边慢慢的在改正啊，那没办法，因为人的劣根性啊，守八戒你守不了的呀啊，因为你睡的床嘛又是很大的，你又天天还要擦香水啦，还要有时候还听听音乐啦。
为守五戒可许愿尊师重道，以五戒配五常，道法自然。五戒是佛法的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教育讲的。过去的学佛人把儒家教育和佛教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，师父现在讲给你们听，非常的精彩。第一，仁者不杀生，仁慈的人怎么会杀生？第二个，义者不偷盗，讲义气的人怎么会偷东西啊？第三，礼者不邪淫，懂得礼貌的人怎么会去做邪淫的事情？第四，智者不饮酒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去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啊，让自己的肝也不好，喝醉酒乱讲话，对不对？第五，信者不妄语，前面的就是仁义礼智信，后面的就是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饮酒，不妄语，看见了吧？儒家教育和佛教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，而且是完全自然的合在一起了。这种佛道的教法就叫自然，所以称道法自然。在人间守五戒十善，至纯至善，各道众生都会恭敬。奉守五戒十善，躲过疾病。泰山府君对李丹说，在阳间将会有疾病流行，只有佛家弟子受八关斋戒，还有在家居士奉守五戒十善，唯有行善之人才可以免除此祸根。李旦将此话告诉乡亲父老，果然没有多久，国内真的来了一场瘟疫，而李旦和其他奉行五戒十善的佛弟子平安地度过了这场灾难。守住五戒十善，基本就能上天。十善业再加上五戒，五戒十善，你基本上上天没问题的。五戒中妄语最难守，许愿做不到就是妄语。最难守的一件是什么知道吗？妄语啊，骂人什么的都能克服，妄语吹牛是最难的。眼睛一眨就吹牛，很多人眼睛不眨就吹牛。
所以你要五戒的话，你守一个妄语，你就等于守住四戒了。讲老实话，你要叫我们不杀生，我们根本做得到；不喝酒就做得到，不邪淫也做得到；不杀生啊，不偷盗啊，不偷东西，那当然人都做得到。最难的一关就是不妄语啊。
要明白戒律是非常重要的，不止五戒，在你心中要有这么个戒律。什么叫戒律？师父虽然对你们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不要你们守五戒，但是你们要记住，你们守的戒要比五戒还要多。如果你们守不好戒的话，你们就会慢慢被人间污染。师父平时给你们讲了这么多学佛的理论， 学佛的基础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让你们好好守自己的戒。我这个戒不止五戒，其中还有你们不要发脾气，不许骂人，平时行为举止要像菩萨，讲话不许讲荤笑话。这些是不是师父给你们的戒律啊？做人要认认真真，不要去骗人，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，这是不是戒律啊？碰到什么事情要承认，不要以为自己是对的，这是不是戒律啊？我们有必要一条一条拿出来让你们遵守，我是让你们好好的学，要从平时的生活当中让学佛成为一种自然。五戒之外还要戒一个令人着迷的目迷神乱的歌舞，还有抽烟，这是师父对你们的要求。因为你听了靡靡之音，看了这种非常性感的舞蹈之后，会产生不好的意念，你就会神迷意乱。还有就是抽烟，凡是对修心和境界有害的那些人间的欲望，全部都要制止，一点都不能有，否则你是很难修成的。记忆加深，大家一起默念三昧耶戒，凡是骂师父背后讲师父的人所犯的罪，就犯了三昧耶戒。守戒有两种，止持坐持，一种是止持，止持属于自立的，属于小乘。坐持就是你必须要去做，你自己要做，把持住自己。守戒你还要帮助别人，属于利他。如果看见一个人做坏事，你不管，你犯戒了，这就叫坐持。实修要守三戒，守戒条，守戒体，要选择什么样的事我可以做，什么样的事情我不可以做，依佛理而行，常思因缘果报。守戒行就是行为准则，遵照三戒法会有戒相出来。圣人学会三戒，少之时血气初定，戒之在色；壮年也血气方刚，戒之在争；其老也血气渐衰，戒之在得。发心修行的人必须要持五戒，一个人施五戒，他就不会再得人身。五戒最起码的你要守，要发心求受五戒，守五戒上天堂，不守五戒进医院。五戒做好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人，守五戒的那只能成为一个正规的人，下辈子再来投人。想下辈子做一个人不进地狱，至少要先守五戒。想要根基好，必须守五戒，不能淫乱。想除邪念要守五戒，守五戒的人就有25位护戒神来你身边的，许了五戒或清修了，得须陀洹果。五戒对人而言都应该遵守，并不仅针对和尚和尼姑。未守五戒可许愿尊师重道，以五戒配五常，仁义礼智信，道法自然。在人间守五戒十善，至纯至善，各道众生都会恭敬。奉守五戒十善，躲过疾病，守住五戒十善，基本就能上天。五戒中妄语最难守，许愿做不到就是妄语。要守五戒的话，守住妄语就等于守住四戒了。不止五戒，你们守的戒要比五戒还要多。如果你们守不好戒的话，你们就会慢慢被人间污染。还有你们不要发脾气，不许骂人，平时行为举止要像菩萨，讲话不许讲荤笑话，做人要认认真真，不要去骗人，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，碰到什么事情要承认，不要以为自己是对的。五戒之外还要戒一个令人着迷的目迷神乱的歌舞，还有抽烟，这是师父对你们的要求，是对修心和境界有害的那些人间的欲望全部都要制止，一点都不能有，否则你是很难修成的。最详细的关于五戒十善的开示合集，请见我们第五期共修课件。六戒，欲成大器者须守六戒。一个人要在事业上成功，在社会上，在为人方面做成功，要守六个戒。第一个，绝人之诈，不忿于言。就是说你发觉这个人心中有诈，就是有欺骗，或者有骗人家不实在的地方，你不要在语言当中马上就非常气愤。第二，受人之辱，不动于色。受到别人的侮辱，你要笑嘻嘻， 不要想，这就是佛法界讲的忍辱精进。第三，察人之过，不扬于他。就是当你知道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不要到处去向别人宣讲他的不是，因为这会给你造成日后的麻烦和烦恼。第四，施人之惠，不记于心。帮助别人，给别人恩惠了，不要记在心里，你对别人好一百，别人还你不还你，那是别人的事情，这样你就心无挂碍。第五，受人之恩，铭记于心。要想成功的人，受人的恩惠要记在心里，不要在嘴巴里说掉。第六，识人之才，授之于权。既然你相信别人了，你认为别人是有才华的，我让你去做了，你就必须相信他，能够让他拥有很多的权利，去做很多的事情。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讲的，希望六戒能够守住，你很容易接近成功。八戒，要有八个戒律啊。你们看看西游记里的孙悟空，叫他悟空就是要把这个世界都看成空的，要开悟啊。八戒里边任何的享受都属于没有守戒。
修心席地而坐，那是一种吃苦，吃苦就是消业，一个人要吃得起苦就消得了业。席地而坐怎么样了？也蛮好。因为过去八戒里面有一戒是不睡高头大床，也就是说不享受，任何享受都是属于没有守戒。
哪怕睡觉都要守戒，不要去影响别人。八戒里面有一个戒，就是不能睡高广大床。大家看古时候那个床大不大，这种都是属于法师不能睡的。所以你看法师的戒律，他有意的，明明这么大的庙，为什么叫一个人就睡这么一点点？睡在地板上，每个人铺出来一点点，就是叫你懂得看看边上，照顾边上的人。你一翻身翻到边上来了，睡相不好，就是靠平时这样来管制你。你就这么一块地方，你不能去侵犯别人，不能去伤害到别人。你要考虑到，哪怕睡觉都要守戒，不要去影响别人。实际上学佛的禅定就在这里，就是让你们知道，我做什么事情要考虑到别人，就叫禅定。八斋戒里有一戒禁止涂香，烧香的香跟擦在身上的香一样吗？禁止涂香是指不要涂人间的香。一个人喜欢的香代表一个人的素质，有些人用得很浓艳，要清雅高雅，用清淡的香。有些人擦香是为了给人家闻的，其实擦香是为了自己，去掉身上的异味，不是给别人闻的。就像穿衣服一样的，自己穿着开心，而不是穿给人家看的。现在很多人本末倒置。香水不宜太浓，贪图气味不好。
过去法师都不能擦香水的，你知道吧？八戒里边都有规定的啊。
那我们现在在家修行的弟子们，你们怎么？
你们当然可以了，你没出家呀。但是也不要擦得过浓啊，不好的呀。这贪图气味的人也不好啊，什么样的怪癖的人都有，偷女人的内衣内裤的也是贪图那种气味啊，畜生道。
学佛要守戒，不能听靡靡之音。
听了不该听的东西了，过去学佛的人连靡靡之音都不能听的，人家讲这种啊，这种音乐里边有这种很这种难听的这种男女的这种声音啊，带这种气喘的声音啊，这就都是让你想入非非的声音，都是属于靡靡之音，都是不能听的。这个守戒的八戒里边就有这么一戒。
这是过去吗还是最近的？
现在过去一样守戒律。
首先不要听，就不会有烦情共鸣。八戒里面也有这一条，修行人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一听到歌曲动情的人根本不要听。关于八戒中的非食食，任何娱乐性的东西全部停止。
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坚持，因为不要随便的许愿，许愿之后做不到更糟糕呀、啊、听得懂吗？
明白。
因为现在不是出家人呢，不该吃的时候不要去吃啊，吃饭要有时间的呀，不在这个吃饭的时间，像你们女孩子整天吃零食，你说说非食食不啦？ 你非吃吃的话，连零食都不能吃。
这只是说，就是吃他的早中晚餐。
吃啊，吃饭本身就是一种维持生命的一个方法，它并不是说可以让你吃吃玩玩的，任何娱乐性的东西全部停止的。你们做不到的话，乱来，犯戒更糟糕啊！听不懂啊？
就是说不去贪图，就是除了吃饭以外的这种口腹之欲，对吧？
对啊，都不可以的。
了
你记住 了，任何在家的居士，哎呀，我修十戒了，哎呀，我修几戒了，全是吹牛的，他做不到的。你不是法师，你连五戒守守吧，五戒都守不好，还守十戒啊？
是的。
贪嗔痴慢疑，你守这种戒先守守吧。杀盗淫妄酒，你这个人邪念邪淫念多不多啦？你这妄语不啦？整一天要吹几个牛啊？守十戒呢，五戒都守不好。
清净戒，任何活动不如理不如法的，跟佛法没有关系的都不参加，比如聚餐聚会等。对我们居士而言，自己保持精进，不要去跟人接触，这是对那些静不下来的人说的。立身十戒，第一，谨言行以寡过，就是说讲话和行为要特别的谨慎，才能少做错事，祸从口出。嘴巴乱讲，动作乱做，出事了吧？你们去看看澳大利亚那些被施暴的女孩子，很多都是半夜出去穿着超短裙，引起别人做坏事的。这些问题已经被很多宗教讲过了，后来还引起争论。师父今天在这里不讲好坏，就讲很容易让人家意识上先犯罪，导致自己受害。第二，节饮食以尊心，吃东西少的人是尊重自己的心，不会脑子不好，因为脑子和心是连在一起的。为什么胖的人脑子就不会动得快呢？你们看看胖的人有几个聪明的，吃的太多，人胖了脑子就不听使唤。第三，省嗜好以养心，就是说你的嗜好越少，你的心就越平静。很喜欢喝茶，这个嗜好不算坏吧？有些地方的人喜欢茶道，小杯茶可以喝上一天，这也是浪费时间。所以嗜好是越少越好，比如喝酒、抽烟、赌博、好色等。心中越是没有嗜好，就越是没有欲望，心就会越平静。心不能平静，怎么修心呢？第四，耐烦劳以尽心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忍耐、任劳任怨的话，这个人的心是很踏实的。是我做的，我实实在在做了，开心吧。菩萨的佛言佛语都是教我们怎么做人。人有阳寿，非要拼命抽烟，叫你不要参加汽车比赛，非要去飙车，叫你开车当心一点，非要酒后驾车，才会产生恶果。菩萨教我们多劳动，劳动就是运动，劳动产生美。尽心尽力了，你才会舒服，你就不会后悔，你就不会难过。第五，慎喜怒以平气，就是说开心的时候要特别谨慎，发怒的时候也要特别当心，气直接关系到你的喜怒哀乐。生气了，发脾气了，开心了，喜气洋洋，都是你的气在动啊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气了，不就死了吗？人活着不就是一口气吗？所以要掌握好自己的这一口气。很多人以为自己中六合彩了，原来是把六看成了九，白开心了。所以喜和怒都要谨慎。今天发脾气之前好好想想，我这脾气该不该发，发了是不是值得，会不会伤我身体，会不会伤我心上的人，我不要发脾气了。今天我喜的时候我开心了，开心过头了照样出事，因为随喜而来的就会有灾祸。它就是阴阳，阴阳是相接的。一个人一辈子不会永远顺利，也不会永远倒霉。人就是在理解喜怒的时候，容易把喜事忘记，因为他开心的时候，他就不太感觉到正在开心。你们去试一试，看喜剧片你笑的时候，你自己没感觉的，就只知道开心。但是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，难过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在难过，我真的过不去。明白了吗？ 实际上菩萨跟我们就在人间，想想看，这些都是菩萨教我们怎样做人啊。人成即佛成，你做人像菩萨了，你不就是菩萨吗？平气就是心平气和。第六，戒夸张以及事。一个人吹牛就叫夸张，明明一点点事情，他把它说成好大，也称为夸大。人活在世界上不要夸张。师父在电台里救人很低调，但是很多听众憋不住了，就叫师父菩萨，师父叫自己卢台长。活在人间就把自己在人间的法号拿出来，跟人家是平等的。如果你们叫师父活菩萨，师父就和你们不平等了，师父自己就很难过。因为你们拉开了和师父的距离和境界。那天在圣诞晚会上，一位佛友坐在师父边上说，卢台长也吃饭啊。他就觉得奇怪，菩萨怎么也会吃饭啊？不能神化，做人不要把自己夸张，因为你是在用灵魂，是用菩萨的智慧在救人，你肉体展示的东西不一定跟菩萨一样，但是在说法的时候，在救人的时候，绝对是个真菩萨。你平时可以稍微讲点笑话，师父昨天在走路时，还随缘救了一个人，讲得他服服帖帖，待在那儿了。这就是走到哪里，救人就到哪里，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救人。明白了吗？来见师父的人是什么样，师父就说什么话。不要居高临下，要以急事。以急事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大家一起来把它做好。任何事情都是靠着大家的力量，你会错吗？如果你一个人做，你就有可能犯错。集思广益啊。这些精辟的语言是把佛法转化成白话来救度众生的，你们要好好学啊。第七，重退让以合众，就是说人在社会上要学会退让。一个不懂得退让的人是不合群的，是不能和大家在一起的。有什么可傲慢的？你看有些强国想做国际警察，想打谁就打谁，结果也经常被人打，经济衰退也是第一个。很多国家都不喜欢他，一个人也好，一个国家也好，一定要谦让。崇就是崇尚、尊重、推广的意思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让一步前途无量。很多人越让前途越好，越冲前途越艰难。第八，慎诺言以全信，就是说承诺要谨慎，才能让人家全方位的相信你。要想得到信任度，尽量不要去夸大，尽量不要说谎话。师父对你们的要求已经很低了，师父要你们尽量不要去吹牛，尽量不要去说谎。一句谎言需要十句谎言来弥补，而且很多人说完谎记不住自己又说出去了。所以大家要好好记住。第九，减耗费以惜福。尽量减少你生活中的浪费和家里的耗费。要珍惜福气。人道为什么可以修上天，也可以下地狱？实际上人道是个很奇怪的道，这个道就是借假修真的地方。如果你在人道狂修，你也许永远不会到下面去了。如果你借用这个地方狂做坏事，你也许永远做不了人。人道像个中转站一样。在电台里很多听众问师父，为什么只有人道才能修行？师父没有时间回答，今天告诉你们，因为人道具有灵体和肉体，所以可以双修。鬼道有肉体吗？阿修罗道有肉体吗？畜生有没有智慧本性的灵体？畜生的灵体是固定的，不是人的智慧的那种灵体，不是菩萨智慧的那种灵体，而是受过处理的像二手货似的，不是原型的灵体了。第十，存悲心以养德。人的道德是怎么样来的？因为你慈悲人家，你悲悯人家，你感觉这个人苦，那个人苦，你的德性就出来了。师父教育你们，看见谁都要觉得他可怜。你觉得人人都可怜，你就养成慈悲心了，你就不恨人家了，积福德啊。什么叫养德？你的德性是养出来的。什么叫养？不是养孩子的养， 是培养出来的，所以为人慈悲是为人之天地之本。学佛修心可以保持你的这个本，借假修真才是真正的爱惜这个本。培养佛境界，坚持度众生，才能让这个本得到清源，回归天界，共证无上正等正觉，守十二戒可以脱凡成圣。十二戒，
十二戒一般的俗人十二戒，人家说俗人十二戒，
哦，
那个太上老君说是180戒呢，过去他这个十二戒里面很小很小的，十二戒的话，我觉得把自己应该脱凡成圣啊。你比方说十二戒是一般的是这样的，杀到淫妄酒啊，不插香啊，不涂这种，这过去叫不香花涂脉，不睡那个高广大床，就是不睡的这个床啊，软啊，很好看，很好看啊。一日20戒呀，也就是说一天用餐不要超过2次呀，而且两餐之间要隔7个小时。还有一个嘛，就是不自杀，还有嘛就是不制造毒品呀，还有嘛就是不搅食槟榔呀，还有不赠送非法之物啊，比方说那种这个是杀人的东西啦，人家在杀人你递把刀给他啦，不合法的东西啦，或者这种色情的东西啦，或者人家杀掉的猫狗肉你拿走啦，或者毒品啦，就是这就是凡人的守的十二戒呀，十二戒律啊。这个一般的叫他守戒是守在家的居士应该守的戒呀。
那像他这种十二条戒，就是只是针对他个人，还是说如果有跟他一样有大愿的也可以这么做？
都是都可以的呀，每个人只要舍得呀。
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。那是不是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愿力越大，
哎，
需要守的戒律也就越多越细？
那当然了。
嗯，
你要成比丘，你300多条戒律了。
18戒，梦见药印书，书上写着修18戒可以断轮回。
实际上就是说，首先要守戒律，就是说他的戒律肯定是不足了。至于修不修18戒的话，那是他自己的境界问题。要懂得18戒，人家说过去说有18罗汉，有18重戒。佛教讲的18根本之戒，实际上这些戒律都是非常厉害的，就是说叫他对他的梦中说对他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的。
记忆加深，大家一起默念，欲成大器者须守6戒，绝人之诈不忿于言，受人之辱不动于色，察人之过不扬于他，施人之惠不记于心，受人之恩铭记于心，食人之财受之于权。8戒，不享受任何的享受都属于没有守戒。5戒，不睡高广大床，哪怕睡觉都要守戒，不要去影响别人。戒禁止涂香，不听靡靡之音，让你想入非非的声音都是属于靡靡之音，都是不能听的。听到歌曲动情的人根本不要听，非时时任何娱乐性的东西全部停止。清净界任何活动不如理不如法的，跟佛法没有关系的都不参加，比如聚餐聚会等。对我们居士而言，自己保持精进，不要去跟人接触，这是对那些静不下来的人说的。立身十戒，谨言行以寡过，节饮食以尊心，省事好以养心，耐烦劳以尽心，慎喜怒以平气，戒夸张以极事，重退让以合众，慎诺言以全信，减耗费以惜福，存悲心以养德。守12戒可以脱凡成圣，不杀盗淫妄酒，然后不擦香，不香花蛮，不睡高广大床，就是这个床软很好看不睡。1日20戒，也就是说一天用餐不要超过2次，而且2餐之间要隔7个小时。还有不自杀，不制造毒品，不嚼食槟榔，不赠送非法之物。18戒过去说有18罗汉，有18重戒，佛教讲的18根本戒， 实际上这些戒律都是非常厉害的，就是说对他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。